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小时候玩吧，虽然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不会想那么多。刘继荣不是说吗，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是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这种有的时候我参与不了的，我在旁边看着别人玩也是 OK 的，我没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烦恼。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视障儿童的代言人吧，因为外界不知道作为视障孩子他需要什么，给的都是妈妈觉得你冷的那种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是视障儿童和他们家庭的陪伴者。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玉。今天的节目嘉宾是一位来自成都的视障姐妹汉伦。从小她因为先天性发育不全导致视力障碍而被视为不方便的孩子，连幼儿园小学都拒收她。但是她并不因此消沉，童年的汉伦会对着云朵说话，跟花草对话，他也喜欢闻新书的墨水味道，他把嗅觉跟想象力当作替代眼睛的窗口。他说，虽然那些文字没有落在纸上，但是他们都在我脑子里，也在我心里。因着信仰，他的故事有了转折，在生命的幽谷中，有人伸出手为他祷告，也让他一步步走进神的爱跟真理。虽然信主的过程经历了十多年的挣扎跟摸索，但是神最后带领他走进神学，进入创文课程，而且站在倡导视障儿童权益的第一线。如今的他不只是一位母亲，也是许多视障家庭的陪伴者、安宁疗护学员，并且他准备写剧本，成为一位纪录片的创作者。汉伦说，我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但是如果我的故事能够鼓舞一个孩子不放弃生命，那么我愿意写，愿意分享。这是一集关于看不见的人如何活出深刻看得见的生命，我们一起走进汉伦的世界。
先天性发育不全吧，所以眼睛就是跟正常的相比很小，但是呢很感恩的就是在医学上来说，像我这么小的一个眼睛按理来说应该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我小时候视力还可以，就是离得很近我还可以能看到汉字。然后我小时候玩吧，虽然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不会想那么多。因为那个刘继荣不是说吗，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也是很不错的，对吧？所以我是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这种有的时候我参与不了的，我在旁边看着别人玩也是 OK 的，我没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烦恼。
是，
再加上别人能玩的我也能玩，只不过呢可能是有一点不方便，但我没意识到。比如说骑自行车呀，那个上房顶啊，小时候不是平房吗？
对，
假如那个房子的侧面堆的有东西哈，我们就从那上面，反正可能是家长在这方面会很担心，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忧虑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小时候不为我的残障担心还有个原因，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幼儿园他不收我，因为我父母他是双职工，那个时候在我们家这边，在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工厂吧，他都有那个子弟学校和子弟幼儿园，因为他们看到我眼睛外观就能看出来我眼睛不好，他们不收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照顾我这样的孩子，但是父母又都要上班，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是，
但是我爷爷奶奶对我很纵容， 隔代亲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他们觉得我本身眼睛不好，
对，
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个那种带着一点同情的爱，本身隔代就亲，再加上我觉得三个原因吧，一个是隔代亲，一个呢是觉得我离开父母那么远。我先说一下啊，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三线建设，老师您听说过吗？
你解释一下好吗？
就是支援偏远的地方
啊，这个我听过。
就是当时我们家老家是在东北的。
哦，你是东北人？
大陆。对，我是东北人。我们家是吉林的。我爸爸需要进行就是支援吧，对那个，所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离开老家，就先到了西北，然后又到了西南，就我现在住的这个成都，有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当时我小的时候，我大概一岁左右吧，那个时候他们双职工，就是，幼儿园就是很小的孩子都可以去。然后他们就不收我，这样就把我送回老家了，送回东北。所以说在七年吧，大概七年左右，我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觉得我离开父母那么远，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确实是因为我眼睛不好，他们觉得我已经按着老一辈说是很可怜了，所以他们不忍心对我有过多的要求，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自由长大。就是即便犯错，其实这段经历对我以后很重要。
怎么说？
就是，
怎么说？
因为我虽然眼睛不好，我觉得被深深的接纳，被深深的爱，就是我就没有把我，因为他们对我的纵容，我就没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是，
因为别人玩了，他也让我玩。
对，
干什么？爬树。爷爷奶奶家是农村的，那个时候有院子，院子里面种了有树，然后也会跟其他孩子一样，别人爬树我也爬树，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能看到一点。
是
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跟人家玩的都没有差别。小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差别。
是
什么时候我跟别人觉得有差别呢？就是到了上学的年龄，七八岁以后，我父母把我从老家接回来之后准备送我上学，可是学校还是不收我，他觉得不知道怎么去教这样一个眼睛不好的孩子，他不收我。但是父母也没想到除了子弟学校应该在别的地方再去看看学校，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特殊学校，就是特殊教育学校，不知道，那没人收又怎么办呢？我爸就说那就在家教我吧，教点简单的。所以在长达将近四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别人上班上学的时候，同龄人上学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里。
所以你是在家自学了四年左右？
我觉得我爸是根据我自己的进度吧，就教我。但我想说的不是自学的这个过程，是这种孤单的过程。
好，
就是白天上学的上学了，上班的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玩具。
对。
然后在那个年代觉得家里唯一一个值钱的就是一个收音机。还体积比较大。放在屋里面。然后爸爸妈妈都上班的时候呢，就把屋里面的门锁了。其实我以前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个院子外面那个天，遐想，
遐想什么呢？
白云，我现在具体的也记不清了，感觉挺遥远的吧？
是，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爸爸他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家那个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啊，花花草草的，
是。
我也会跟那些花花草草的说话，但是只要一到假期，我同龄的孩子他们都放假呀，或者是那个时候他们作业也很少嘛，然后我就是他们不上学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他们玩，我一跟他们玩，我这些孤单的这种烦恼就又没有了。
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跟这些小伙伴玩的时候，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点吗？还是那个时候已经
对，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
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
也有不一样。嗯、但是我感觉我内心挺强大的。
嗯，
比如举个例子吧，别人也会因为我眼睛不好欺负我。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们会在我面前扔个瓶子，看我会不会绊倒。
是。
那我大不了扔在我面前，第一它掉在我面前它会有声音，对不对？
是，
我听见它大概的方位了，如果我的视觉能捕捉到，我就会一脚再把它踢飞。我也没觉得。还有就跳橡皮筋的时候，因为橡皮筋不是也有弹性吗？
对，
有的时候它弹起来我确实不知道它在哪儿。
是，
那么说我是没有觉得那个是我因为视力不好造成的，我觉得是我技术不到位造成的。就
是
没有准确去够到它，就是我不会把很多完不成的事情跟我的眼睛联系在一起。
是是，
然后呢，他们每一个学期不是发那个新书吗？
对对，
新书里面就会有很多墨香味儿，没用过的以后，
对，
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味儿。
书香味儿。
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我一直有一个向往，我就觉得如果能够我鼻子有个特殊功能，这个我印象很深，如果能够通过闻味道就知道书里的内容就好了。虽然我能看见点汉字啊，但是我爸教我有限，他认的字也有限，还有我能看见那个汉字必须是大一点的，
对，
特别小的我也看不见。
是是，
还有笔画复杂的小字我就更看不见。
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想，所以我到现在都很喜欢墨香味儿，然后就特别期待能够。说到这儿我还有点难过，就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会被拒绝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妈说我没有上学的要求，因为我不知道我还可以上学。然后后来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有特殊教育学校，是无意当中还是我爸出差听别人说的，这个我印象不深了。然后我就去了特校。原来那个时候就学盲文嘛，
对，
通过点字就可以了解知识。我就对，但是那时候点字书也比较有限，但是我觉得学校有的我能看的我就都去看。
是，
我妈说从我上学之后才开始埋怨，就是我不能上学，他们把我送上学送太晚了。在这个读特教学校之前，我就没有这种概念，就是我需要上学这种概念。对，上了以后其实呢我上学很开心。对，我就然后大家都是跟我眼睛一样眼睛不好的，甚至有那种比我眼睛还差一点都看不见，反而我可以去帮助他们。我的开心还体现在我因为帮助别人的那个价值感上面。
是
对。然后那两年我很开心，就是我上学，因为我在家被关了4年的时间吧，七八岁接回来，所以我上学的时候是已经过了10岁的年龄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也很开心，还是没有意识，就是已经把我不能上学这个事情就给弥补了，就很开心。但是又发生了一个转折，就是我上了2年多之后，我爸爸的工作就从西北调到了成都。对，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快到也差不多青春期了吧。我刚熟悉了一个环境，觉得特别开心的时候，然后换了一个新环境，最关键是这个新环境我语言还，因为他们都说四川话，就是包括有些科目的老师也会说四川话。我刚转学过来的时候我的底子还可以，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还能靠着我之前学过的东西还行，还能应付。然后也会，他们开始觉得来了个新同学很稀奇， 到最后觉得你这个人跟我们说话也不一样，你说普通话，他们都说四川话，我不太，然后别人老师又会经常表扬我说普通话说得好，反应快，然后反正因为我父母是双职工吧，平时我妈我爸都特别爱干净，给我收拾得很整齐，所以他们觉得我整天跟公主似的。反正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敢，按现在的话说就开始经历一些校园霸凌啊那些之类的。我妈就说到了成都没多久就很少听到我唱歌。
嗯
嗯，当时那年代收音机有一个栏目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就叫遥远的呼唤，就是反正学生特别喜欢听。然后呢我就写了一封信，其实应该不叫信，应该就像一个散文之类的吧，可能就表达那个小少女的那个矫情，
是
应该是主要是对我北方同学的一个想念。
嗯，
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因为想念他们就点了一首歌。然后我其实我寄出去这个信我什么期待都没有。
嗯，
因为我可能觉得自己眼睛不好吧，可能也对自己价值没有看得那么重，因为我觉得可能不会被播，因为文笔有限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这种各种的不太没有想过。结果播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确实是播了，同学听见了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是怎么知道的，就那个信播完了，过了一天两天吧，就那个信就是哗哗的往学校寄的时候，他不是有通信地址吗，
嗯，
就收了很多的信，就那个信真的是像雪片一样的那个信。说实话啊，当时呢我才知道原来是播了。我听到别人播我信，我是听的回放，就是因为我是因为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同学看到我收了这么多来信，然后他也给电台写了封信。写了封信的时候呢，也是我同班同学，也是个女生，
是
写的时候呢，她收的信就没有很多，其实就很少，
是
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别人的不开心吧，
是
然后就发动了一场这种因为不开心造成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件事。
海伦遭受到的另外一起校园霸凌事件，是一位喜欢她的男同学写了一封向她表白的情书，托了另一个男同学转给她。可是这位男同学不但没有将信给海伦，反而公开这封私人信件在同学间传阅，并且散发许多重伤她的谣言。除去这些恼人的事件之外，由于海伦的好文笔，她结交了不少笔友。每次收到笔友的来信，热心的班主任会念给他听，有的时候甚至帮他回，让这个孤独的16岁少女心情得到些许慰藉。所以你现在用的是盲文对吗？你现在读跟写？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的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你可以聊。
我都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不用盲文了。
这个是怎么样运作的？就是怎么样操作？
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屏幕朗读软件，就是可以帮我们把那个文字读出来，我们写的过程当中也会读出来。
哦，了解了解。所以所有的通讯的过程，比如说我写微信给你，你都是又透过这个软件，它会念出来给你听。
对。
哦，了解。如果让你自己回顾的话，是在你小时候觉得孤单的那个时候，文字开始进入你的心里，可以这样说吗？你在听收音机的时候。
是的，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那些文字没有落在纸上，但是它都在我的脑子里，
在你的心里了。嗯，
对，比如说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特别蓝，然后那个云彩特别白，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我就会用这些形状的云彩。我举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有点深，就是它像什么小动物给他们编故事。
是是
嗯
是。后来你也进了高中对吗？高中然后大学。
特别遗憾，一提到大学是我终身的遗憾。
嗯，
就是 遗憾有两个原因了。
是，
第一个原因呢是内地在那个时候很多大学是不收残障的。第二个遗憾呢是有收残障的，它是就是那种专项的吧，但是它也是一个融合的学校，在那个学校有一个系就是残障可以读的。然后我考试的时候，那个学校在东北，我要从成都坐车到东北。当时我不知道我父母是怎么想的，我就坐那个绿皮火车呢，去东北考试，就是坐四五十个小时。到那边的时候我病了，我的考试是没有完成的。对，我那个考试是没有完成的，当然就读不了了，因为你没完成嘛。
对，
然后我这个人呢，这个可能就是我的心结，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我的认知是觉得我家庭条件是有能力给我买一个卧铺车，让我晚上可以睡着就去那边考试，保持我的精力。甚至我所有的亲戚都在那个东北，而且我考试那个城市离我家亲戚，当时坐火车没有高铁嘛，哈，坐火车也就几个小时，他们都没有联系我的亲戚，就是我可以提前去在那边休养好了去考试，我不理解。然后我就有个执念，那我考不上，考没考成大学，我一定要先工作挣钱，我用我自己的钱去达成我想要达成的愿望。然后我就没有再考试，就是再去考那个大学，我就开始去赚钱了。然后我赚的钱到现在的为止啊，都是一样的，全部用来学习了。就是我可能我不太什么化妆品呀，什么女生喜欢的那些首饰啊什么，其实我都不感兴趣。包括穿，我只要觉得不要太得罪人就可以，我不会在这方面去特别的去投资。但是我在学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是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这个事情的影响，我宁愿把钱就花在这个上面。
后来汉伦透过一位教古筝的老师接触到福音，但是因为情绪困扰无法深入理解信仰的含义，他对信仰的认知当时仅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的融入生命里。
就是这个信仰彻底的进入我心里，大概隔了十年的时间，坚定的信靠，就中间大概隔了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坚定的信靠呢？
第一个可能就是最开始传福音的姐妹，她应该刚刚信吧。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信了还怎么祷告啊，还需要聚会啊，她也没跟我说。
对对对，是是是，
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是怎么知道呢？是因为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接触的那一个小伙伴，他也是主内的，他说他要去聚会啊，我才知道啊，原来信主还要去聚会呀。这样我回来我才找聚会的地方，但是找了我觉得这只是需要我完成的一件事儿。
是，
我并没有觉得我需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真正信仰是因为我开始学神学，开始在华神那个因为有一个台湾的牧师，
是
他资助我们，就是他对内地特别有负担嘛，就成立了一个我们就是全都是视障这一块的一个福音联合会然后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企业家也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就来资助我们去读华神。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的确是不一样，然后才回顾我从接受福音做觉知到这个过程那些恩典，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嘛，我在做那个视障儿童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第一是要有好的根基，
是
包括一个人的成长。第二呢是好的根基需要有好的土壤，
是。
所以呢当然作为孩子来说，好的土壤就是家庭嘛，他的养育者。
对，
所以我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 很感人的故事。
对，
所以我特别想通过分享这些故事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群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的确知道他们也跟我一样需要福音，
是
我怎么通过我的或者是我的弟兄姐妹的这些生命故事，在他们不了解的时候哈，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把这个很好的去分享给他们。如果我要是直接跟他们讲福音的话，他们会觉得我做这些事情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让他们信主，就这个是不太理想的
一种
方式。因为我的初心不是为了这个，
对，
因为我做这个之前我自己的生命都没成长到那个地步。
是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内容？比如说你是实际上做什么事情？
就是主要做那个，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定位有两个。
好，
第一个就是视障儿童的代言人吧。
OK，
因为外界不知道作为视障孩子他需要什么，给的都是妈妈觉得你冷的那种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是视障儿童和他们家庭的陪伴者。然后我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呢，一个是家长的情绪疏导，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孩子面临很多压力嘛。
对对对对，
就是给他们注水吧。就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杯子里的水都是干的，他是没办法去倒给孩子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的在家康复的技能的培训，然后儿童的定向行动能力和社交还有生活技能的培训。
所以你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
对
这个机构的全名叫什么？
成都玄童社会服务中心。
工作累吗？
还好吧。主要是我说的还好的原因是说，只要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直接接触这个生命的时候，我是觉得不累的，反而很开心。
是，
但是跟同事们因为价值观都不一样吧，他们都没有信仰，我会觉得比较内耗。
与汉伦的对话中，我听见了一位视障女性如何站在独特的位置，为自己也为一群被忽略的弱势孩子发声。她不只是挑战主流社会的效率导向和表面成效，更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坚持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尊严和节奏。在融合的过程中，汉伦经常被外界误解，让自己内耗。但是身为视障儿童的代言人，以及作为他们家庭的陪伴者，他越来越确定，他被摆在这里是为了成为一束温柔但坚定的光。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走进汉伦的生命深处，听他分享女儿为他带来的治愈和盼望。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给我们鼓励。我是士林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